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上的恩主，你曾经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走旷野，进入迦南美地。主耶稣，你在地上行走的时候，带着12个门徒一站一站的往前走，面向耶路撒冷，一个山头一个山头的经过，是要让他们属灵的生命不断的成长，不断的能够更深的去经历你，不断的更多的去认识你。谢谢你，今天你依然是这样如此信实的带领着我们，带领我们的教会，带领我们众弟兄姐妹，在属灵的经历上一站一站的往前走，在每一站当中都有你一个美善的旨意，要更多的除去我们心中的一切的偶像假神，让我们更深的去经历你这位真神，这位又真又活的赐给我们生命气息的天上的主宰。就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当我们面对新的一年、新的情况、新的事工的时候，让我们满怀信心的来跟随你，一站一站的往前走，相信你为我们存留的恩典是超过我们眼睛所看过的、耳朵所听过的、甚至心里曾经想过的。谢谢你，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个遥控不是太灵敏了。试试看，还是不灵哈，没有关系哈，我们来专心在神的话语上面。基督徒是不断往前走的，神带领我们不断有新的经历。那我们信主一段时间，都会面临着一种的危险，就是停止成长，停止前进。因为我们的神有一个丰富的恩典，丰盛的生命要带领我们每一个人经历。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就提到耶和华上帝如何带领这一批的以色列人出埃及，进旷野，过红海，这段的经历。昨天我有机会去 Monsey 的华人团契去参加他们那边的浸礼的聚会。那去之前我看一下我的记录，发觉我这是第12次去到他们当中参加这个浸礼的聚会。在过去这6年当中小小的团契，他们每次聚会大概也就20人左右在这个20几个人的团契当中，过去的6年32个人在这里受洗归入主那很多是学生在这里毕业以后就去其他的地方。那昨天我也碰到那边的一个同工，一个姊妹，问他说：“你现在在参与什么样的服事？”他说：“我现在在带门徒训练。”因为几年前我有带他们16个星期做门徒训练，10个同工参加了这个训练今天他已经可以开始去带领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做门徒训练一个教会一个团契要不断的向前成长。我们这个星期五就要过这个感恩节有一感恩节的聚会，我们也是在神的面前数算神的恩典欢迎我们的新会员，接受一批的弟兄姐妹接受洗礼。教会要不断的往前行，要不断有新的目标，有不断有新的方向。我们有一种的危险的倾向，就是长到一个地步就停滞了，这是很危险的。前两天有一个传道人，他也是在大学城里面服事，他跟我分享他所观察的现象，他说在有一些团契里面，他看到那些大一大二的学生很追求的，刚刚来到这个团契，来到教会很摆上，很愿意参与教会的施工，但是到了大三大四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就开始更多的去忙学业准备毕业准备找工作研究生的第一年很追求，第二年也不错，到了第三年就觉得说，哎呀，这个可以交给其他人了。以前也做过小组长团契的同工甚至团契的主席但是到一定程度就停滞成长了，就觉得说这些事情可以交给后面的人去做了，这样很危险。一方面他的灵命停滞的时候就会带来其他的问题，另外一方面给后面的年轻的弟兄姐妹 树立一个很糟糕的一个样式。我们的神是带领以色列人不断往前行的主，他不仅要带他们出埃及离开那个罪恶之地，而且要让他们过红海，不仅要过红海，而且要进入到旷野，而且到旷野不能停留，一站一站的往前走。有一位传道人叫陈锡征弟兄，他曾经有一系列的讲道，就是旷野42站，他把以色列人出埃及开始每走的一个地方，他把它总结出来，一共数出来一共有42站，上帝带他们一站一站的往前走，每一站都有一个宝贵的功课让他们去学习的。当我们去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发觉耶稣带领门徒是一个山头一个山头去过，一共有7个山头。这是神引导我们的方式，不要停留，不要停滞，要继续的成长。在教会当中有一些老资格的基督徒很危险，如果你的生命信主5年10年以后就停在那里不再成长的话，这个很危险。你讲述的事情都是你5年前10年前发生的事情，你的经历神的地方你一讲都是5年前10年前发生的事情，不再跟神有一种很活泼很真实的那样一种生命的连接，一方面对你的生命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损失，另外你给教会当中年轻的弟兄姐妹树立一个很不好的一个榜样。我们要继续的前进，继续的前行。最近我也在不断的反省自己的生命的成长情况，发现自己有一点的倾向好像要停滞下来。我在这里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服侍在这里10年的时间，太熟悉了。从家来教会大概都不用思考哪里转弯，哪里有红绿灯，不用想呀，就开来了。这个城市这里的教会好像做的事情一年一年的这样的持续，好像不用怎么思考就可以做了。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上帝是用玛纳供应他生命的需要，但是那个玛纳是不可以存到第二天的，神的恩典一天一天都是新的。以色列人要每天早晨起来，在太阳还没有出来之前就领取那个玛纳，太阳一出来了玛纳就化掉了，你就找不到玛纳了。而且你收玛纳你只要收今天吃的就好，今天就够你的用，供应你生命的需要，给你力量。你不能存到第二天，存到第二天它就会长虫的。我们要学习天天的来依靠神，天天的来仰望神的恩典，也天天的来经历神的新的恩典，天天跟随神往前走。我们这一年很快就要过去了，新的一年我们当如何预备自己继续的成长，来继续的跟随神。这里讲说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还是不能动啊？那我们还是要往前行了。那神是特别选择一个仆人啊，摩西啊。那摩西是经过神对付的神预备这个仆人用了80年的时间啊，40年在埃及做王子，然后后40年在旷野当中做这个。哎，好了，谢谢大卫啊。所以神使用摩西这个人啊，他是首先被神对付过的啊，他也熟悉这段旷野。这旷野这个地方，他已经在这里生存了40年的时间，在这里做牧羊人。整整80年，神真是在这个仆人身上下了很大的功夫。80年到了，神兴起他作为以色列的领袖，带领以色列人走这一段的旷野的道路。他很忠心，他知道说每走一步要依靠神。他虽然对这一段的旷野很熟悉，但是他要走这段路的时候，不能靠着他过往的经验经历，他要跟随那个云柱和火柱。云柱什么时候要起行了，他跟着起行啊。云柱什么时候停下来，他要在那里扎营。云柱往哪里走，他要跟着这个云柱往哪里走。这里讲说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一提到红海，我们就知道说在这里面发生一件很大的事情。这是以色列人过往一个得胜的一个经历是在一个绝路当中他们来到红海的面前扎营过不去了，前面没有路， 还在那里挡道。那时候听说埃及的法老改变主意了，带着追兵来追他们，哇，死亡一天一天的逼近他们。是在这种绝境当中，神行了一个大的神迹，把红海打开，以色列人可以走干路过到红海的另外一边。当这个追兵追下来进到红海的时候，神又使这个海水关闭，所有的追兵、所有的仇敌都被灭掉了。这是刚刚一个非常神奇的事情发生，以色列人刚刚经历一场伟大的得胜，在红海的另外一边，米利安带着众以色列人的妇女啊，摩西带领所有的以色列人在那里唱诗歌、敬拜、赞美上帝，把荣耀归给上帝。但是他们不能停留在这里，他们要从红海这里继续的往前走。我们有过去得胜的经历啊，有经历神恩典的地方，红海代表着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靠着神的恩典受洗归入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啊。一过红海跟以前就不一样了啊，没有回头之路，你可以回埃及那个罪恶之地了啊。埃及和以色列之间已经有一个红海在那里作为一个分隔。讲到我们基督徒啊，神不仅带领我们信主，带领我们受洗，还要带我们继续的往前走，经历旷野的各样的经历。在旷野当中，一过红海往前走的时候，这里就讲说就进入了旷野，他们在旷野当中走了三天，找不着水喝。有人会讲说，为什么不带他走一条容易走的道路？真的是有一条路是可以有人烟的地方，是有水的地方啊。但是旷野当中是很干的啊，没有人烟的地方啊。如果你看地图的话，那一个区域啊，是大部分地方是旷野，是戈壁啊，是没有人居住的地方。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绿洲，有绿洲的地方就有人居住。所以如果你要走有水的地方，一定会遇到一些已经居住在那里的一些的人。在那个旷野的北边哈，是非利士人居住的地方，因为那里有水。但是如果神带领以色列人走那一块地方的话，一遇到非利士人，他们就会打仗啊！一打仗，神知道哈，这些埃及人以前是做奴隶的啊，从来没有打过仗啊。如果遇到这样的困难，他们遇到困难，他们一定会回头又回到埃及去。所以神没有带他们走上面这一条容易走的有水的地方，而是走向南。经过旷野，没有人烟，也不容易找到水的地方。为什么神带领他们走旷野？因为这一批人在埃及已经过得很舒适的生活，在埃及已经400年的时间，他们形成了在埃及生活的那样一种的生活的习惯，一种心理的一种状态。上帝要改变他们。在埃及不缺水的，埃及最著名的那条尼罗河每一年定期的泛滥，泛滥以后，这个河两边就产生这个肥沃的土壤，很适合于耕种啊。他们也不缺水源，喝的水、用的水都是很多的。慢慢的，这个水就成了埃及人的一个神。慢慢，这个尼罗河就成为他们一个依靠。他们只要有尼罗河，他们就可以生活得很好。犹太人在以色列在这个埃及居住了400年，他们也慢慢的像当地的埃及人一样，靠着这个尼罗河的水可以过得很好的生活，他们不缺水的。但神带他们过了红海以后，就特别让他们有这样一段的经历，让他们到一个要找水没有水的地方。神在这里在改变以色列人的生活的方式，也借着这种生活方式的改变来除去他们心中的各样的不是神的依靠。弟兄姐妹，我们反省自己的内心的时候，我们都会发觉一些在我们的心中不是神的一种的依靠。有些人觉得说，哎，我银行当中一大笔的存款啊，我就可以安心的退休了啊，我就可以让我的儿女可以过一个很好的生活了。无形当中，这些的金钱，这银行的账户成了你的依靠。有些人觉得说，哎，我现在还年轻，我现在有一个健康的体力，我很聪明，我很有能力啊。慢慢的，你靠这一些来打拼你的世界，来赢得你的幸福啊，这些东西成为你心中不是神的假神。上帝带领以色列人 经过旷野往前走，是要让他们生命当中发生改变，除去心中那些有形无形的各样的偶像，是让这个民族成为一个全心依靠神、全心侍奉神的一个圣洁的国度和子民。当以色列人在三天在旷野当中行走的时候，第一个他们发觉自己需要水，水是人的一个基本的需要啊，没有水的话他们就发觉啊需要去找水，所以他们的第一个反应还是用着他们自己的方法啊去寻找去找水啊。这时候云柱火柱在他们带领啊，在前面带领他们，云柱要走的时候 suppose 他们应该跟随着云柱向前走，但他们走了三天一直跟着云柱往前走往前走的时候，发觉三天都找不到水的时候啊，这时候他们开始啊去用自己的方法去找水啊。当他们找水的时候，他们就没有办法专心去跟随云柱火柱的带领。当他们去找水的时候，本来应该用来行路的时间，他们可能浪费在他们寻找水源的地方。找到的是什么水呢？啊，他们来到这个马拉这个地方，马拉这个地名的意思就是苦的意思啊。他们在这个地方找到水了，是找到水，但找到水不能喝，啊，找到的是苦水。找到苦水，在马拉这个地方，他就不走了，啊，停在这里，然后在这里发怨言。以色列人的需要，他们一开始啊是试图用着自己的方法啊，用自己的智慧啊，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去找啊，就像他们当初在埃及生活的时候靠着自己去生活的样式是一样的。虽然他们人出了埃及，但是他们心还是在埃及当中。弟兄姐妹，神带我们信主以后受洗以后所走的道路啊，是要让我们学习除去我们以前的那样一种的生活的一种的方式，让我们学习在凡事上来依靠神，来凡事上来经历神的恩典。我们为什么来美国？我们都在寻找啊，以色列人在找水，我们在找，可能找一个美好的前景啊，我们在找更好的受教育的地方啊。我们到一定的年龄，我们开始找男朋友找女朋友，我们毕业以后我们要去找工作，我们要寻找人生的意义啊。但是你在找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还在依靠自己的智慧、自己的方式？上帝要改变我们，借着我们所行的道路，让我们学习在凡事上去认定神，在凡事上去经历神的带领。雅各说：“你们得不到，是因为你们不求。”在这里没有看到以色列人的第一反应是求告神，啊，去到神那里寻找他们需要满足的、需要得到的那个水源。当我回想信主以后这十几年的经历的时候，我发觉神在改变我心中的一件事情，在除去我心中的一种的假神，就是我试图去到神之外去寻找自己的价值。我期望从父母那里得到一种的接纳，得到一种的肯定，我试图去从我所读的这个名牌大学当中得到自己的价值的肯定啊，试图从我得到的这个学位当中哈，得到一种的承认，得到一种的接纳。常常在我的服事当中，不小心的话也会过多的看重别人对我的肯定和赞扬。那我做这个爱的五种语言的测试当中的时候，我发觉我最主要的接受爱的信息的方式是肯定的言语、赞美的言语。当我回想我这个人生的经历的时候，发觉呀，这个东西慢慢的会成为我心中的一种的偶像。在祷告默想当中，神把这样的经文放在我的心中，说神看重我们就像看重眼中的瞳仁一样。神把我们的名字刻在他的手掌上，我们头发上的数目他都数算过，他保护我们就像那个老鹰啊，张开翅膀保护他的小鹰一样。当我去默想这些经文啊，让这些的话语深深的印在我的心中的时候，我才慢慢的发觉啊，我才有能力从这样一种想寻求别人的肯定、别人的接纳、别人的认同的里面慢慢的走出来。因为这一切的满足只有上帝能够给我，而且上帝已经给我了， 上帝是这样的宝贝我，把我看重到这样一个地步，我们为什么把字写在手上啊？怕忘记嘛，对不对？你看，怕忘记的事情写在手上，随时可以看到。上帝把你我的名字刻在他的手掌上，他永远不会忘记我们。他宝贝我们到一个地步，我们眼睛的瞳仁哈，我们的眼睛这个结构，你仔细思想，真的是很奇妙。啊，在我们不知不觉，其实这个眼睛不断的在眨，不断的眨，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眼睛需要这个不断的被湿润啊。这个在眨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水分就上来保护这个眼睛，而且眼皮和这个眼睫毛的设计是最敏感，有一点的灰尘要进来的时候，它马上就会啊把这个遮蔽，把这个脏的东西挡在外面。上帝对待你对待我就像这样一样，保护我们，看顾我们，我们在他的心目中是如此的宝贵，我们不需要到外面去寻求别人的赞美，别人的接纳，因为上帝已经如此的宝贝我们。摩西的方式是什么啊？摩西他也发觉需要水啊，他也看到以色列人找来的水，花了很大的力气找来的水是不能喝的苦水啊，但是他的回应是呼求上帝。他的第一个反应是求告上帝，从上帝那里，于是上帝就吩咐他啊，指示他一棵树啊，他把这个树丢到这个水里，苦水就变甜了。这棵树很可能是在戈壁当中啊比较常见的一种叫皂荚树。那这种树远远去看着像一个雨伞一样哈，这个树的上面有很多的很小的叶子啊，而且这个树枝上长满了这种刺。那这种皂荚树的叶子啊，是专门给这个骆驼啊，在沙漠戈壁中常常会行走的哈，远途这些骆驼做食物的，因为牛羊没有办法，其他动物没有办法跟他们跟骆驼抢这种树的叶子来吃啊，因为上面有刺。但是神造这个骆驼的舌头啊是很奇妙的哈，骆驼的舌头是很坚硬的，它可以不怕刺哈，它可以吃这一种的食物啊。而且在戈壁当中，最主要树要生长就是要水。那这种树呢啊，它不是靠着它的根作为主要的吸收水的这个水源的方式，它是靠着那个叶子，因为很多很细小的叶子啊，到了这个晚上的时候，这个叶子的那个气孔就会大大的打开，然后在空气当中一遇到这个冷空气就凝结的那些水分就通过叶子进入到这个树里面啊，所以这是这种树的很奇特的地方。大家还记得在以赛亚书53章里面有讲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是这样描述的，说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你说这个很有一点不大容易理解哈，根是从干地里生出来的，但是它长出来的样子呢却是很嫩嫩的哈，好像充满水分的样子哈。如果你明白这个皂荚树这个神造的这个奇妙，你就知道为什么是这样，它真的是根是从干地里出来的，但是它是靠着从空气当中从上面吸收的供应。它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它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它。耶稣基督一切的供应都不是这个地上给他的，耶稣基督他一切的能力，一切的智慧，一切的话语都是从上面从神那里领受下来的。彼得前书2章24节说，他就是耶稣基督被挂在木头上，这个木头有些的英文版本就翻译成 tree 啊，他被挂在树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摩西这一棵树啊，很奇妙的，很神奇的，这棵树丢在这个水里面，苦水就变成了甜水。这一棵树代表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棵树所代表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的生命当中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找很多的水，我们找很多的方法，我们自己努力拼搏得来很多我们认为很宝贵的东西，但最后都变成苦水。但是这个苦水经过十字架的对付，可以变成能够供应我们生命的甜水。 有一个美国的弟兄讲的一篇道的一个题目，他是这样的：他说，When life treats you like a lemon, make a lemon juice。当我们这个生命经过十字架，我们里面有十字架的重生的生命，耶稣基督那种完美的生命的时候，虽然生活，虽然周围的人环境对待你像一个 lemon 一样，你可以使用这些的压榨，使用这些的压力，使用这些的困难，使你的生命变成一个让人喝起来很解渴的那个 lemon juice 果汁。雅各书里面一段的经文说，不管东南风吹来，北风吹来，都散发这个园中的香气。如果你的园中是有耶稣基督那个美妙的香气在里面，不管是热风吹来，冷风吹来，吹出来的都是香的味道，花的味道。尼托生弟兄写一首诗歌叫做《橄榄压成渣》啊。如果你的生命是有橄榄的品质的话，你不管这个怎么压榨你，最后压出来的是橄榄油。如果你的生命是有那个葡萄的那个甜味在里面的话，你不管怎么压怎么压，最后压出来的是葡萄汁。我们经过十字架以后的生命，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重生的生命，耶稣基督那样一个完美的生命，温柔谦卑恩慈的样式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不管环境是怎样的，不管你过往是经历了什么样的苦楚啊，走了很多的弯路，经过十字架的对付以后，这一切都会变成甘甜的水，供应你自己生命的需要，也让别人得益处。呼求上帝，摩西给我们设立的榜样。但是上帝原本的计划其实没有这么复杂我们不一定非要求神迹，这是神在马拉这个地方行了一个神迹。本来这个神迹是不必要的，因为上帝本来的计划早已经给他们预备了。马拉的水从苦变甜是行了一个神迹，但是往前走以琳的水呢，早已经在那里了。以琳有多少股水泉？12股的水泉。上帝知道这以色列人当中有12个支派，早已经按照他们的数目预备好了水，就在那里等着他们。但是很可惜，他们花时间在那里找水，耽误了时间。他们在那里发怨言，不肯往前走，以至于他们没有办法到以琳，经历上帝早已经预备好的那个丰富的水源。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难处，很多的苦，有的时候真的是自找的。我们没有定睛在神的身上，没有坚定的来跟随神，照着神的计划一步一步的往前行。上帝知不知道以色列人需要水？当然知道。虽然旷野当中水很少，但是上帝早已经在那个地方预备好了，知道他们每一天能走多远的路，走多久，他们大概能够到那个地方他们出来的时候能打仗的人60万，加上孩子，加上老人，加上妇女，大概有几百万的人，所以他们每天不能走很远的路，大概一天能走15个 mile， 15英里的路。他们已经走了3天，差不多已经走出了这个45英里出来了。你知道这个马拉和这个以琳差有多远吗？你看看这个地图就知道。看着这个图，他们过红海是在这个地方从这里走了3天的路途，走了这个马拉，以琳就在这里。你要量一下的话，那个大概他再往前走1-2个小时的路程，他们就会到一个有12股水泉的地方，但是他们就是停在马拉那，不肯往前走了，在那里发怨言。神的计划，你只要跟从神，继续往前走，你就会经历到上帝已经有的丰富的预备。神可以不需要行那个神迹，就可以让他们有充足的水可以喝到。有一天，有一个男孩子高中快毕业了他找到他爸爸，他说：“爸爸，再有6个星期我就要去读大学了，你要不要给我一个礼物啊？我给你个 hint， 我可不可以给我一个二手车我自己可以拥有的一辆车我可以去使用的。”他爸爸说：“你有没有想过买一辆新车啊？”他说：“爸爸，你能这个负担得起吗？给我买新车。”他爸爸也没有直接回答，他说：“maybe， 有可能。”那第二天晚上的时候爸爸找到这个儿子送给他一本书，他说：“你可不可以在你毕业之前把这一本书读完？”那 以前有这种书哈，这个书是那个叶子是在你读的过程当中一页一页把它拆开的哈，那个叶子是没有完全的切开哈，你只有读的时候读到那个地方你才把它拆开哈，然后没有读到的地方那个叶子就那个书页就是粘在一起哈，是这样一本书。所以你读的过程当中，你把每一页把它拆开，然后继续去读。那过了一个星期以后，这个儿子又来到父亲这里问说：“爸爸，您所说的那辆车在哪里啊？什么时候你会送给我啊？”爸爸说：“你等等看，哎，顺便问一下，你那本书读的怎么样了？”啊，他说：“我已经读了一半了啊，还有一半没有读完。”那爸爸特别强调说：“你继续读那本书，把这本书读完。”又过了几天，儿子又反复地问爸爸这件事情：“车子在哪里？”啊，还想要车子，一天天临近要毕业了，他爸爸每一次都提醒他：“你要把那本书读完。”好，到了最后一个晚上，第二天他要去读大学了。这个男孩有点等不及了啊，晚上跑到爸爸这里说：“爸爸，你所说的车在哪里啊？我怎么还没有拿到？”爸爸说：“你那本书有没有读完？”他说：“我还就剩最后几页了，这个有什么关系呢？你要送我书，你送给我车子的话，你现在就可以送给我吗？”他爸爸就说：“你把这本书拿来。”拿来以后，把最后几页没有拆开的哈，把它拆开，拆开到最后一页的时候，一张支票就掉下来了。啊，支票里面是已经早在一个多月以前就已经开好，要付给那个车行买一辆全新的一辆车的全额的钱。钱数在上面，哇！他这个儿子拿到这个支票，高兴得不得了。我现在有车了，我现在有车了啊！但突然他停下来说：“哦，这个早在一个多月以前，父亲已经决定把这个礼物给我，我只是没有耐心，一直的读，照着父亲的吩咐去做我该做的事情。”他很后悔啊，耽误了一个月的时间。没有享受到他已经有的礼物。弟兄姐妹，我们在跟随主的过程当中，神有一个目标，神有一个方向，带我们走过旷野的一站一站的往前走，是要带我们进入到应许之地，要清除我们心中一切的偶像，一切的拦阻，一切那些虚假的依靠，要让我们学习来全心的来依靠上帝，来经历他早已经给我们预备好的那丰盛的恩典。我们要专心去跟从他，而且在跟从的过程当中是带着一颗感恩的心，感谢神在红海的带领，红海的神迹，感谢神带我们出来以后没有撇下我们，他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给我们早已经预备了以琳的十二股的水泉。我们要感谢上帝带我们走这条路，不是漫无目的的，是有一个方向，是有一个目的地的，要带我们进入到那一个流奶与蜜的应许之地。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上帝一直没有离开我们，派摩西来带领我们，给我们设立一个很好的跟随的一个榜样，派云柱火炬在我们的前面，每一天引领我们的道路。天气太热的时候，云柱可以成为我们的遮蔽，晚上太寒冷的时候，那个火柱可以让我们取暖，随时可以看得到。我们带着一颗感恩的心跟随上帝，一步一步地往前走。在我们读神学院的时候，最初一两年的时候是蛮艰苦的，因为离开了这个博士学位那个 program 啊，没有全额的奖学金了。那到神学院的时候还要交学费啊，所以那一段时间经济上很紧张。那我父母看了以后，他们也很着急。那你们有两个孩子啊，要读书啊，师母那时候也在读书啊，那你这个生活怎么办？那上帝那个时候真的是给我们一颗单纯的心，因为我们知道这是带领神带领我们要去在神学院里面接受装备啊，要学习侍奉他的道路，凭着信心往前走啊。所以我记得98年我去读神学院，到99年的这个春假的时候啊，有从加州来的这个短宣队，我们就跟他们一起去出去传福音呢，去探访。还没想到啊，这个短宣队回去以后哈，很快那里的牧师就打电话给我们。说我们这里有宣教基金要支持人去读神学院，但是我们教会没有人读神学院，我们看到你这个情况哈，那我们就同工商量以后决定，我们教会来支持你去读神学院。 这些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是跟随神啊，上帝会把那种的感动和带领放在弟兄姐妹的身上啊，来支持，来跟我们一起同行那一段啊，很紧张但是又充满了经历神的经历的那一段的时间。去年2011年我们教会有两次的短宣啊，有一次短宣我记得是我们周五出发的哈。那在那个短宣之前呢，我们正在商量说，哎，最近这个 mortgage rate 啊，这个房贷的这个利率在一直在下降哈。我们那房贷的好是好几年以前的事情，我们想借着这个机会，我们可以重新 refinance 啊。结果那个星期五本来我们就应该去啊，去这个啊 log in 那个啊那个利率的啊，但是因为要出发，所以那件事情就拖了，说我们等到下个星期，我们回来以后再去办这件事情啊。结果短宣回来以后，哎，利率又下降了。神知道我们需要什么。当我们把神放在前面，追求神的神的国、神的义的时候，上帝知道我们需要什么。前两天有一个团契开始，他们需要一批的这个中文的圣经啊，那神就感动我们，我们就奉献一批的圣经给他们。那昨天我们打开信箱的时候，收到一张的支票。哇，那个数目是我们奉献的7倍。我们奉献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说神有这样的回报，但是上帝知道啊。支票里特别写说师母马上要回国了啊，这个作为他回国的费用啊。顺便提一下，弟兄姐妹再不要为师母回国再做奉献啊，这笔钱已经足够他所有的费用。我们讲这些不是说呀我们做得如何的好，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经历上帝的信实。当我们认定主、跟随主往前走的时候，上帝负责，上帝是信实的。让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神的道路》。